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月19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TikTok 的走势如何。之前我们也有报道过，可能听众朋友也都得到了一些消息啊，说美国总统川普呢，他也试图着拯救 TikTok， 所以目前有多个收购交易正在幕后在谈判。但是呢 ，TikTok 坚称啊，他并没有意思跟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而且呢，中国命令字节跳动不能出售 TikTok。但是呢，跟中共进行剥离恰恰是对 TikTok 禁令，这个禁令就是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所明确要求的。在目前为止媒体爆出的多项收购案当中，都没有出现过 TikTok 彻底断绝跟字节跳动关系的描述，这引发呢，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违反我们刚刚说的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我们随后可以简称叫做不卖就禁的这个法案的疑虑。美国国会呢，在去年4月24号通过的，并由当时的总统拜登签署的《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就是不卖就禁法案，说除非 TikTok 合格的剥离受到外国对手控制的实体，那么它就会被美国禁止运营。法律专家说，判断是不是合格剥离的权利呢，是交到了川普手中。美联社在1月末有一个报道说，在川普政府的提议下呢，有一个初创 AI 企业已经向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提出了合并 TikTok 的新方案。这个公司呢叫做 Perplexity AI， 它是一个由 AI 聊天机器人所驱动的研究和对话搜索引擎。根据这个方案，总部在中国的字节跳动并不需要彻底的切断和 TikTok 的联系，它将为 TikTok 的美国业务呢贡献自己的力量，是这么说的。美国媒体 The Information 2021年当时就引述了天眼查的数据，说北京字节跳动科技呢，在当年4月30号就把 1% 的股份出售给了由3家国有实体拥有的网投中文科技公司。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中共政府呢，它就可以直接影响公司的决策，从而可以获取美国用户的资讯。那么同样，2022年字节跳动它也说，中国员工公然存取了敏感的 TikTok 地理位置资料来监视美国记者。2023年的6月份呢，字节跳动前雇员于尹涛在美国法庭上指控说，中共在2018年通过 TikTok 的后门访问权限来监督香港的民主抗议者。好吧，等等等等，这些资讯呢都在证实啊，说字节跳动呢实际上是受到了中共的控制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在普遍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AI 公司 Perplexity AI， 它的方案是在合格剥离母公司字节跳动吗？就这个问题，密歇根州立大学实践法学教授南希·科斯特洛告诉大纪元，他说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字节跳动将对 TikTok 拥有什么样的控制力。根据不卖就禁的这个法案的规定， TikTok 它必须是一个美国实体，必须由美国实体拥有和经营，它也必须完全和字节跳动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还有算法利益去剥离。在法律中这说的是相当的清楚的，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回旋余地，斯科特洛是这么说的。好吧，那么除此之外啊，由川普政府牵线搭桥的另外一个可能的交易是什么呢？就是由甲骨文还有一群外部投资者他们去收购 TikTok。根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报道，那这个方案之下呢，字节跳动就可以保留 TikTok 的少数股权，而 TikTok 的算法、资料收集和软件的更新都是由甲骨文公司来监督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啊，这个监督打了引号的监督含义在这里是相当的模糊不清的。是不是这就意味着 TikTok 的算法、资料收集还有它的软件公司仍然是由字节跳动来执行的呢？科斯特洛认为，如果字节跳动仍然有某种能力来操作这个算法的话，那么这就应该说不符合法律要求。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在新的公司框架之下呢， TikTok 不会采取支持用户在这个应用上看到的内容的专有的算法。 协议还说，新的公司呢必须要允许美国董事会全面控制。所以科斯特洛就说，这样的条款呢还是比较遵守法律的。但是呢，现在棘手的问题是 TikTok 多次强硬的表态，说他并不打算跟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TikTok 他强硬态度的背后是中共。那么中共向 TikTok 的所有者总部在北京的字节跳动发出了信号，公司的高层呢就把它解读是啊，说是政府宁愿让美国禁止 TikTok， 也不愿意出售这个应用程序。在2月8号的时候呢， TikTok 的发言人更是直截了当的说， TikTok 美国公司不能被收购，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样呢它就会不复存在。那外界就评论说，中共的这种决绝的态度呢是毫不奇怪啊，因为 TikTok 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资产，是他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一个有力的武器。那 TikTok 在美国拥有 1.7 亿月活跃用户。好吧，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底要不要合格的剥离，到底是不是合格的剥离呢？法学家是这么解读的，他说权力在川普手中。川普在1月20号上任之后就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把不卖就禁的这个法案实施延后75天。那么如今距离 TikTok 再次被关闭的日子还剩下40多天。到目前为止啊，传出有意收购或者是合并 TikTok 公司的还有 Amazon 和微软等等这些公司。科斯特洛说，川普确实赞成保持 TikTok 作为美国人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地位，所以呢，川普是必须要找到一个办法的。但是呢，这个办法它是需要符合法律的要求的，也就是说 TikTok 要从字节跳动给剥离，彻底的剥离。所以呢，在这里川普要走的这条路就像是一条很窄的钢丝。根据法律啊，这些并购案必须要达到合格剥离的要求，但是科斯特洛说，判断是不是合格剥离的权利现在已经被交到川普的手中，后续如何也会为大家持续跟踪报道。好吧，再来简短的看一下和旧金山相关的一个消息啊，就是旧金山诞生了首位女性的交通局局长。在2月18号，旧金山市长罗伟和旧金山交通局董事会是共同宣布任命朱莉·科许鲍姆为市交通局局长，所以呢，正式迎来第一位正式任命的女性交通局长。科许鲍姆呢，她拥有20多年的交通管理经验，她从2025年的1月1号起担任市交通局代理局长。在 MUNI 面临严峻的财务挑战之际，她所推崇的问责制和卓越的领导成绩呢，就让她成为新的局长。那么在2018年到2024年，科许鲍姆担任市交通局最大的一个部门就是运输部，这个部门的主管成功的应对了 COVID-19 疫情的挑战，而且也是多次重建了 MUNI 运输系统，提高了 MUNI 的速度，也让 MUNI 显得更加的可靠，让50万日常乘客的满意度呢达到了历史新高。而且呢，他也是主动防御维护措施，让地铁的延误减少了 70%。 在财政压力之下呢，他把有限的资源发挥到了一个最大的效应。科许鲍姆表示说，旧金山拥有世界级别的交通系统，公交的繁荣对本市经济复苏非常的重要。他承诺说，即使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仍然会保证 MUNI 持续进步，并且全力争取交通资金，重建交通局和社区的信任。同时呢，他也承诺会凝聚各方共识，寻求有利于所有人的交通政策。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